我们已经结束了上个新约神学系列，希望大家也对整个的圣经的救赎的历史有什么一个主要的了解。那么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系列当中，这个系列就是我们要讲解上帝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在以色列人中间所搭设的帐幕。这个帐幕的系列，我们要一同的进入到出埃及的记载。这个系列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或许在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头痛啊，因为这段圣经记载了非常多的建筑的细节啊，用的什么材料，具体的尺寸是多长多宽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并不是最能够引起你的兴趣的地方，但是这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啊。因此，让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9节。这里是上帝已经带领着以色列民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已经来到了西乃山啊，并且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十诫，使以色列民成为上帝的圣洁的百姓之后，上帝邀摩西上山，赐给摩西建造帐幕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是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红、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稻杆子、点灯的油，并做高油的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宝石，可以镶嵌在腹膈和胸牌上，用来为我造帐幕，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耶和华指示你的样式。”所以这是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来一同的看的帐幕的这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研究帐幕？17世纪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学家，他名字叫做 Herman Wessels 维修斯，他是荷兰17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圣约主义者。他对旧约的研究也是非常的透彻。他这样说：“他说他对比了创造的记载，创世纪创造的记载和出埃及记制造帐幕的记载。他说这样的，他说上帝用了6天创造天地万物，但他却用了40天。”教导摩西该如何建造帐幕。圣经只用了1章的空间来描述这整个宇宙万物的结构，但是却用了6章的空间来描述帐幕的结构。因此，从一个侧面看到帐幕的重要性。那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这或许并不是最能够让你感到属灵的这种高潮的地方。你会读上世纪那种太感动了，不会让你感动的痛哭流涕。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会跳过类似像这样的记载包括比如说圣经记载很多这种家谱，或者这种建造的这些命令要求甚至一些献祭的这些要求。很多时候这些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枯燥。为什么上帝要在圣经当中记载这些无聊的细节，长度、宽度、用什么材料，看起来非常不实用。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我们衡量一个事物是否是好是坏，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够拿来直接用。难道圣经不能多写一些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上理财啊、投资啊，如何的养育儿女啊，过好我们的夫妻的生活呀，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大的空间来描写这些事情？这被我称之为现代主义的马基安主义， 现在是很常见的。马坚是初代的一位异端，他把他的圣经撕成一小一小段一小段，他把他的旧约这个都快撕光了，然后他的新约把保罗的书信也快撕得差不多。马坚是什么？马坚是按照他认为有用的地方，跟新约有关的关于上帝的恩典的地方，他都留着。这些提到旧约的，提到耶和华的旧约是被严厉的上帝的他很不喜欢，他觉得非常的对他没有帮助，所以把它撕掉了。所以我说这种思想就是现代式的马坚，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哪些圣经才是有用的，哪些圣经就有用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圣经变成了一个人生实用手册。我要活死怎么办？到圣经去找箴言箴言这个是我要这样活死，我要怎么理财？我要怎么管理好我的退休金等等。或者就把圣经变成一个道德故事。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对圣经真正的理解。我们看到上帝认为重要的事情，可能和我们固有的思想中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思想去纠正上帝。上帝，对，上帝，你不要讲这些了，你多讲讲我感兴趣的事情。不，我们应当用上帝的思维去纠正我们的思维。我们应当去看圣经当中上帝描述哪些是重要的，来纠正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看为什么是重要的，用上帝的标准来影响我们。这是一种危险，但另外一种危险是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经文，那么一看到这种经文，眼睛发亮，哇，终于我知道这种长度啊、高度啊、宽度啊，然后这种别人看不懂的地方，只有我能看得懂，对吧？然后他们特别喜欢把这种经文灵异化，做灵异化的处理，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这种讲解这种圣比如圣所啊，就是他们说。哦，你知道吗？这种外院呢，然后有圣所，有圣所，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们要努力的属灵的成熟，外院就是属肉体的，圣所就是属魂的。但是我们要努力的进入到真正所，那是真正属灵的地方啊！你们要努力的成长自己的灵命，然后就是抛弃外院，抛弃圣所，最后开始灵异化的处理。这种处理。是不符合圣经启示的完整性，但是把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一些哲学，其实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是柏拉图主义，早期的进入到这个叫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思想，应用在我们今天所谓的今天非常流行的三元论的处理方法。这种思想在第四世纪已经被定为异端，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用了现代社会当中的哲学来影响我们的思维，然后把这个哲学套在圣经当中去解释，而没有看到圣经完整的整本圣经的启示到底应该是什么。这种物质为弱灵至善的思想并不符合圣经，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实用主义，也是想要让这个经文与我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而不去看这段圣经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去看整本圣经这段圣经到底如何指向耶稣基督，并且与我产生关系。所以正确的解经应当是回到圣经。圣经的确运用很多象征的文学方法因此我们并不是坚持这种完全的字句主义或者字面去解经很多人有另外一种说就是完全的字面，是吧？没有任何的，我们不旧约就是不要想新约，是吧？旧约就是旧约然后比如说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不要想保罗怎么解释福音书的什么这些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陷入到了时代论，时代论的解经就是干了这种只是用历史文法的解经去产生的这种字句主义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到圣经的确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圣经不允许我们随着自己的想象去解释，而是要看具体文本和整本圣经的旧书历史的发展看到内容有什么样的问题。因此当我们来到帐幕的时候，我们今天要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帐幕的在整本圣经当中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帐幕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之前也提到上代是以色列民出了埃及来到西奈山立约 然后看到突然摩西上山顶，把这个出来见到帐幕的指示赐给了他。那帐幕是什么？帐幕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帐篷，如果你们有类似这种研读本的圣经，或者是在网上，你可以搜这个帐篷 tabernacle，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图片，有一个大帐篷搭了一个东西，然后外面有一个院子围着，所以总共有三圈，对吧？最外面这圈是叫做院子，帐篷的院子。这圈里面有放着祭坛，然后有一个喜桌台，然后但是这个院子呢，是他们用来百姓进来献祭的，把牛啊羊啊献上来，然后祭司在外面宰杀了，然后献祭。然后但是呢，这个帐幕本身是一个大帐篷搭的，这个大帐篷里面不能谁都随便进去，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祭司进去在这个前，这个帐篷里有两层，一层叫做圣所，圣所相对来大一点，圣所里面摆着灯台、陈设桌子，这里面祭司可以进去来侍奉。但是还有最里面那层第二层，是叫做至圣所。这个空间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不是所有的祭司都可以进去，祭司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就是大祭司，是吧？大祭司，而且他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进去，他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就是在赎罪日那天。他可以进去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有上帝的约柜，所以这是整个帐幕的一个结构。那帐幕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词来指向这个东西。一般来讲，最常见的帐幕就叫做 Mishkan， 就是 Tabernacle， 英文翻译 Tabernacle，Mishkan 其实是一个帐篷。但是我们读到在25章这里面，上帝在第八节说这个帐篷是他的圣所，所以帐篷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是神圣的地方。我们到时候后面可以具体讲。另外，一般来讲，这个帐篷呢，还有另外一个很简单的词，就是okay， 就是这个帐篷，那就是一个棚子，就是简称这个棚子帐篷。而这个帐篷是上帝与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所以这个帐篷又被称为叫做相会的帐篷，或者简称会幕，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而因为这个帐篷里面放着上帝立约的证据，就是法版约柜，所以这个帐篷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法柜的帐篷，就是放着法版那个柜子。所以有不同的这些名词，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事物。那么，我们要从这些名字当中来看，帐幕到底对于上帝百姓意味着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赐给他的百姓帐幕，并且花这么多的许多去描写帐幕到底应该怎么建造？首先，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第八节，上帝说这个帐幕是他的圣所。因此，帐幕提醒我们，上帝是圣洁的帐幕，上帝是圣洁的权柄。帐幕教导上帝的子民，他们的神是神圣威严的，帐幕是圣洁。帐幕的神圣性不仅体现在上帝给的这个名称是圣洁，帐幕的这个圣洁性还体现在它的地位。如果你读圣经，你会意识到这个帐幕放在哪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形成了一个军队的方阵的。这个帐幕是在哪？这个帐幕是在整个以色列军营的最中间。因此，这个帐幕是整个以色列军队的一个核心所在。而且越往里面越圣越神圣。就以色列军队使得帐幕上帝的存在的居所与这个不洁净的外邦的世界隔开了，就以色列军队像一层围墙一样，把上帝的圣洁完全的围住。而且我刚才讲，越靠近这个帐篷的中心，越圣洁，这个圣洁的程度越高。这个帐幕的四围有院子，白色用细麻布围起来的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使得帐幕本身与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军队阻隔开，只有洁净的人才能够进到这个院子里面去献祭。如果你不洁净的话，对不起，你先要到营外去待着，等你洁净了之后再回来。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不洁净的人进来。那百姓是可以进入到院子里来献祭的，但是呢，他们不能进入到帐幕的圣所本身，这个圣所被一层幔隔起来，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然而在这个圣所当中还有第二层幔隔，刚才提到所有的祭司当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第二层幔隔，所以这个圣洁的程度是一层一层的晋升的，你越往里面去就越圣洁，而能够进去的人也越少。并且当你如果你是祭司的话，如果你有这个荣幸进入到圣所当中去的话，从世人的角度的层面上，你也会有情有义的看到上帝的圣洁到底什么样子。在外院，就是这个院子是细麻布，所使用的材料是比较廉价的，就是麻布。但是当你通过这个幔子，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织成的这个幔子，进去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被那个金色的光所刺到。圣所里面四面全部都是包金的，所以从一个视觉的角度上，会给你一个极大的冲击，你会能够看到这就是上帝的圣洁，是那个纯洁的金子所绽放出来的那个光芒。自由是你不敢抬头看的，而如果你是大祭司的话，你会看到隔着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天使的样子，而且绣着棕榈树，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伊甸园。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来讲，但是在这里面想让大家意识到的是，帐幕让我们意识到上帝的圣洁。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近上帝，帐幕也让人想到了上帝创造了这个万有，整个帐幕是宇宙的一个缩影。诗篇第78篇，诗人说：“上帝建造了自己的圣所，好像在高天之上，又好像他所建立永恒的大地。”所以，天地和所建造的帐幕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刚才提到帐幕当中有三层的空间，院子、圣所、至圣所。在院子中有祭坛和洗濯台。那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你会意识到祭坛的描述，其实祭坛象征着大地。祭坛是一个四方形，有四角。地在圣经当中描写四方的，有这个四个角。而且这个祭坛也都被称为大地的坛，而洗濯台被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叫做海，后来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那个就是铜海，用铜打造的海，所以在这个院当中有大地和海，这就象征着上帝所造的这个地是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而在他的圣所里面有点着灯台，七盏灯亮着，那这都是肉眼可见的光，天上的光。所以还记得启示录当中，约翰看到耶稣的那个复活耶稣，他一个手里拿着灯，一个手里拿着星星，这灯和星是其他方面的对比。灯火代表的是那个我们可见的天和天上的天地。当你进入到圣所的时候，你看到了宇宙，看到了天，而到最里层至圣所里面，很有趣的是什么也没有，你什么也看不见，里面只有上帝的荣耀，上面有基督和天使。所以至圣所里面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是天上的天，所以圣经有的时候用天和天上的天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宇宙和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上帝的居所，是他和众天使所在的那个 圣洁的那个地方，上帝坐在二级路伯上啊，是那个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帐幕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啊，整个布道界原本就是上帝宇宙中的帐幕，而帐幕则是上帝用帐篷搭建的一个缩影般的宇宙。这帐幕让我想到了创造主的至高威严和圣洁，它是不容轻慢的上帝。因此当上帝指示摩西说你要建造帐幕的时候，他非常小心地提醒摩西，你不要随便建。第九节说什么？你凡事要谨慎地照着我在天上所指示你的样子建。因此敬拜上帝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敬拜上帝是人类所能够做的最严肃的事情。摩西都不敢随便靠自己的想象，就说：“哎，我觉得这样造比较好一点。”上帝，我觉得这样敬拜会让会众感觉更舒服一点。上帝，我觉得我们唱这样的歌曲会让大家感觉更振奋一些。我们多让其他的这个会众，对吧？多参与一点，让大家会有一种融入感。的确，为什么不能让流变之派的这个人进到圣所里面？让他看到这个，他也进了献祭，多好啊！大家每个人都被献祭，多好！但是如何？因为这是代表着我的圣洁，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我的面前。凡是不洁净的人进到院子里面，怎么样？还可以活吗？祭司都是让他知道保护上帝的圣洁。进来的多少人就有这么一点。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已经把敬拜上帝的事情把它看得已经是太低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荣耀的，失去了对上帝那个圣洁的那种尊重和敬畏。我们把敬拜上帝当作是娱乐，我们把敬拜上帝当作是吸引人的一个产业。但是帐幕提醒我们的主是圣洁的神，他是不容轻慢，他不允许对人发挥想象去敬拜。但帐幕不仅让我想到了整个宇宙，在尽管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我们连续创世纪的看到上帝选择伊甸和在伊甸所设立的园子作为他特别与人同在的地方，因此伊甸是上帝的帐幕的属性。你会看到伊甸园和帐幕之间有非常强的呼应性。上帝在起初在伊甸当中行走，与亚当和夏娃行走，而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啊。每次读到圣经说是某某与神同行，对吧？就是两个人遛弯儿，对吧？吃完饭来说去遛弯儿，不是与上帝同行，就是上帝与他有一种特殊的方式，用特别圣洁的方式与他存在的意思，是上帝与他有一个圣洁的关系的意思。因此上帝起初在伊甸园当中行走，而这个动词也用来形容上帝在帐幕当中与以色列同行。上帝说，还记得上帝说我在帐幕当中在以色列中间走来走去，你走来走去，你走来走去，你在干嘛？这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在这个圣约关系当中与他临在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因此我们看到伊甸园就是上帝起初的圣所，而亚当就是起初在伊甸园当中的祭司。上帝命令亚当在伊甸的圣所当中修理看守，而这个词也是修理看守，这也是利未祭司在帐幕当中所做的工作。如果亚当忠心的遵循上帝的旨意，看守圣所的圣洁，并且在这个圣所当中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么上帝的帐幕将充满那里。这是上帝起初给亚当的命令。上帝要将伊甸的圣所扩张到全地，那将是最终的神迹行动。然而亚当祭司失败了，他没有能看守住伊甸圣所，反而允许蛇进入玷污了圣所。 因此他被驱逐出了上帝的圣殿，从此看守圣所的工作就交给了天使，交给了基督徒，从此一切不洁净的都不得进入到神圣的领土。因此伊甸还记得是上帝的山，因为从伊甸有水流下来滋润的，所以伊甸是个高处，是个高顶，伊甸是耶和华的山，所以帐幕和上帝的山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帐幕就是耶和华圣山，尽管在空间上的运动不一样，当你面对山的时候你要往上走，但是帐幕就像是一个横躺过来的，上面的时候你要往里一走，就是进入到圣所就是登上耶和华的山顶。因此在诗篇很多的地方会平行的比较帐幕跟圣山，是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注意到这两者的平行的比较，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登上耶和华的圣山，只有最圣洁的人才能进入到上帝的至圣所。因此这些人们是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是我们要圣洁，当上帝把你归为带出埃及的时候，你要归我做圣洁的子民。同样的，今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脱离罪恶，他说你们从此要归我，你们要成为圣洁。上帝的圣洁是不能妥协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会说啊，是啊，耶稣背负我的罪，我已经为他称，我已经为上帝称义了。但是我要问你，你是否追求圣洁？你是否愿意用你的生活去彰显这个圣洁？被上帝称义的人，也必然有一些愿意追求圣洁的心。因此，审视你的生活，不要用上帝的拯救当做借口，当做你继续犯罪的借口，用你的生活去彰显上帝的圣洁。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帐幕不仅彰显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圣洁使我们看到上帝跟我们的距离。就像这个帐幕就在以色列的居中当中，但是它却那么的遥远。尽管这个帐幕就在那，但是99.9%的以色列民是进不去的，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只有12分之1的人里面当中一小部分还能够进到圣所里。所以尽管上帝在那儿，但是上帝却又如此的遥远。但是帐幕，因此旧约的帐幕只是一个影子，旧约的帐幕只是一个影子，它表明了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真正的打破了那个在旧约当中的帐幕与人产生的距离。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如今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他的身体就如同那个阻隔着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一样裂开，被剥开了。从此，他作为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带领我们这些小祭司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至圣所。因此，今天你作为新约的信徒，你有如此大的荣幸，是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然后每次到赎罪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以色列民聚集在圣城，去远远的观看大祭司穿着麻衣，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走上那个台阶，进入到圣所里，然后能够屏住呼吸去倾听里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但是今天这个女人，你们可以进入到那个之中，你们进入到的不仅仅是地上的之中，你们进入到的是天上的之中，是那个地上的之中所照着做样子的那个本体。你们进入到的是天上上帝的宝座面前，就在你们今天所坐的这个地方。你说我怎么，我明明坐在这儿，怎么我跑到天上去？就是圣灵借着圣道的宣讲和圣灵的事情，把你带到天上， 云是因为你坐在天父右边的基督里，尽管我们的地方他在天上，但是我们如今就是他的骨中的骨肉骨肉，这一切是属肉肉体的属血气的人所无法明白。今天你们有没有品尝到了天上的荣美？有没有看到天上我们如今已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可以与他联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账目从一个特点也体现了上帝不仅是圣洁的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上帝，但是这个账目也彰显了上帝对圣洁的上帝愿意补救自己与他的百姓同住。因此这个账目被称为会幕，被称为他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做你们的神。自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一直试图重新登上耶和华的神，甚至说谁能够登上耶和华的神。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要依靠自己，这就是巴别塔。他们说来啊，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我们要让这个塔顶的空间为了传扬我们的神。他们想要自己建造一座耶和华的神，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触摸上帝，但是这是最人妄的。如果你去这个古都中东地区，去原来巴比伦或者原来的亚述帝国的这些遗迹，你会看到在这些地方有非常大的那种神塔，叫做Ziggurat， 是方形的，然后是这种塔的形状。这些就是遗留下来的这些当时他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这种力量去通天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辩护神，但是最终上帝降下了审判，而上帝亲自赐给我们名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升到天上去，而是上帝为了自己的名亲自降下来住在帐篷里与他的百姓。因此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的记录，就是从那个宇宙性的圣殿到帐篷性的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从失去上帝的存在到重新恢复上帝存在的记录。那曾经在律法严厉的审判下对人逐出乐园的上帝，今天在他怜悯的慈爱中亲自降在旷野当中与他的子民。因此呢，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仿佛回到了伊甸，但是那个景象是恐惧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烈火，看听到了雷轰，他们看到那个对像基督国一样旋转的剑要杀死他们。在西乃山山上，他们如此的害怕上帝的存在，他们对摩西说：“求你不要让上帝跟我们说，求你不要让。”一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今天又回来说，啊，我今天又听到上帝跟我说话了，啊，我昨天做梦又听到上帝跟我说话了。那个圣经对这些人有一个词，就是做梦。如果你真的听到上帝跟你说话的话，你不会觉得梦；如果你真的听过上帝跟你说话，你会像摩西一样倒在地上，像要死的人。如果你真的听到上帝真的跟你说话，你会像以色列人的西乃山上一样恐惧战惊，说上帝不要再跟我说话，因为我承受不了，因为你如此威严圣洁，你的话语甚至要我打碎。因此我们看到在西乃山上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与上帝面对面的说话，只有摩西可以登上耶和华的圣山。但是我们和西乃山同样有三重空间，百姓可以进到山脚下，但是他们不可以上山，连摸也不可以，他们可以进到院子里，但是祭司长老他们可以跟摩西一起上到山的半山腰，这是圣洁，他们可以站在耶和华面前吃喝，但是没有摩西可以登到山上与耶和华面对面。 因此帐幕是一个可移动的西乃山，隔着日圣河那一段就是基督河和基督河把守最紧密的支撑，意味着登上耶和华圣山就是进入到支撑。因此从文本结构上来看，帐幕的记载是包括了这个英格斯的记载，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讲的汉堡包的结构，最里面是金牛犊，这意味着整个摩西五经的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们都像以色列人一样轻易拜偶像，就像他们一样，但是包裹的这个金牛犊事件呢，是上帝赐下的帐幕的指示和真正建造帐幕的事件。而这也告诉我们，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不取决于他百姓的感受。上帝说：“这是我要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我住在他们中间的证明。”他指着的帐幕，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这在旷野中时刻暴露在危险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提醒和安慰。对于我们来说也一样，你是否在寻找上帝的存在呢？你是否寻找上帝的存在呢？或许你正在苦难当中，或许正在怀疑当中，上帝你在哪？但是上帝告诉你说，你的感受不重要，看向我的会，看向我的帐幕。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可以说，如果以色列的小孩跟他的爸妈说，耶和华在哪里，他爸妈就说在那里，就在帐幕里，那里有上帝的约柜，那里有云柱柜，耶和华在哪里，是客观的，是客观的，弟兄姐妹，不取决于你的感受。而今天这个帐幕就住在我们里，因此我们看到到了所罗门时代，这个帐幕被布一下成为圣殿，所罗门圣殿上雕刻了基督徒和玉当中的棕榈树，这让人更形象回想起伊甸园。那曾经以云柱火柱的形象在帐幕中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上帝，如今以荣耀祥云的形式显现降临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上。然而拥有着荣耀圣殿的以色列，却如同亚当曾被约犯罪背负的帐幕，他们不但没有获得上帝的帐幕，反而被上帝惩罚，掳掠到外邦，圣殿也被毁，约柜丢失，上帝荣耀离开了自己，那玉中和伊甸在就消失在了战争的硝烟。然而在这一切悲惨当先知预言了上帝将要重新建造圣殿，只是与之前不同。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一个如同伊甸一般的圣城和圣殿，有河水从圣殿当中流出来，河水长满了结果和生命树。而阿摩斯先知说，正是将来上帝要重建的是大卫打了他的帐幕，他要是在以赛亚先知说，他要在圣城中搭支一种红的帐幕，那个蝎子永远不会爬出，绳索也不会断，因为他要上帝要差遣因为大卫的后裔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建立公义的。所以这是整个旧约的帐幕，最终最终最终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听到使徒约翰说的那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又说这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支起了帐幕。所以回圣经本约翰的福音，实际上这就是约翰说，因为约翰说他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词就是帐幕的动词，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约翰是在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曾经在他的百姓中间支搭帐篷的耶和华，他如今成为了肉身，在我们中间也支搭了帐篷，他重建了大卫的帐篷，他带来了那个真正的圣徒。约翰毫不掩饰的要让他的读者意识到，耶稣就是这位支搭帐篷的耶和华， 而他自己就是一个障碍，他就是一场命令与人同在的障碍。我们说耶稣他自己就是杖木圣殿，这意味着我们实在说耶稣他自己就是新创造。印造为什么？因为杖木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新的宇宙，杖木象征上帝所造的宇宙，所以意味着耶稣靠着自己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创造。耶稣指着他自己的复活说，我要单日重建这圣殿。因此今天复活耶稣又说，指着他的教会说，这就是我的身体。新约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约。因此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他就是新的创造。原文里面没有人这个词，他就是新的创造。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今天你觉得新耶稣，新耶稣什么？新耶稣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的生育顺利，生活幸福。不，新耶稣意味着你成为上帝的新的创造，意味着你有份于新天新地。这是新耶稣所带来的真正的现实，是超越了今生的，超越了世上一切。因为是新的创造，而基督也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如今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灵，他正在这个地上扩张他的帐幕。今天的新约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帐幕和圣殿。因此保罗说，你们不再是做外人的客人，而是与圣徒同住，是神家里的，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各种和他联络的服饰，渐渐成为主圣殿。你们如今就借着圣灵成为上帝所居住的圣殿。因此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而不是今天在中东的以色列，大卫打他的帐篷正在被重建。非常可惜的是，实在是忽略了，他们认为大卫打他帐篷重建是以色列复活的事，这是非常错误。因为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一面，使徒雅各指着外邦人被纳入到教会，指着新约教会被建造起来，他说如今大卫倒下的帐幕就被重建了，他指的是新约教会，而不是不再是以色列。而就在新约的教会里面，这位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承诺，他对我们承诺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就像我曾经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就像我曾经在他们中间支搭帐篷一样，今天我在你们中间支搭帐篷，我必与你们同在。不管这个旷野看上去有多么的荒凉，不管这个旷野当中有多少危险，我必与你们同在，而且我不会离开你，不会像我曾经离开以色列人一样，今天我不会离开你，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主，教会的在教会当中支搭帐篷那位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因此到了旧约圣经的结尾，同样的一个观看到了最后的新天新地里面，那个一片一般的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这城的根基不再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而是羔羊的十二支派。在那城中不再有圣殿了，因为羔羊就是这座圣殿，如同曾经的伊甸一样，在城内流淌的生命水，滋润着园子，般的生命，在圣城当中长满了生命树，不再有基督徒的一手把手的树，而是这些树随时供应着城里面的子民的需求。约翰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同时听到了一个做宝座的高的宣告和盼望，这就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最终实现了。这些最终实现了，那个曾经的本来应该扩张到全地的伊甸，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他 还有女神同路，还要亲自擦干那一切的眼泪。那账目如今已经过了到手里，这一切都是那位羔羊所做的。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天亲自降临，寻求我们这些罪人，与我们同住。不是我们今天靠着自己能够登上高位，而是他亲自降下来寻找我们，他亲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真正的丈夫，在他里面，我们有上帝同在的应许。让我们信他，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和仰望定睛在他的身上。